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九集，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请看经文。施浸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马可、路加、马太都有记载西律安提珀囚禁约翰，只有马可和马太很详细的记述西律杀害约翰的过程，只有马太将约翰的死讯直接传到耶稣的耳中，只有马太福音描写耶稣听到了约翰殉道这个坏消息之后，以行动回应约翰死去的消息。耶稣回应延续超越约翰，在他的工作开始的时候，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二节也是听到了一些事情发生在约翰身上，然后耶稣有所行动。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的门徒来，把约翰的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你会看到这个描述是马太很独特的，来表达出约翰的遭遇以及耶稣的回应，是连成一个的整体，是一个回应，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超越。当然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了解多一些，比方说耶稣听到了约翰被杀的消息，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无法知道，也不能，也不必猜想。可是有一点倒是很清楚的，是马太福音是唯一的将约翰殉道的与耶稣喂饱群众的记载连在一起的一个作者。他是刻意的把约翰受难跟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那个记载连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马太福音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前文是后里的因呢？英文说 because of， 还是无论前文如何后里依然呢？就是英文 in spite of， 是因为约翰这样子所以耶稣要这样子，还是不管约翰如何耶稣依然如此行？究竟是哪一个是对呢？可能两个都对，可是在这个叙事里面，我们倒是看得很清楚耶稣的身影。这个耶稣的身影呢，就好像我们这一集所说的题目啊，义者的身影。义这一个主题或是说这个词汇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再出现。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义，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义，也不是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以为的义，就是说在某一种的文化规条 处境里面，你做了那个亏矩所要做的合宜的事，就称为义。这个一般人所说的义，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义呢，是超越这种所谓的合宜，按着规矩，按着规则来完成事情，满足关系的这样一种观念。马太福音所说的义，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心灵的满足，或是说安稳，一般人称为的称义。特别如果我们把系统神学的那个因信称义的概念读进去的时候呢，会发觉好像马太福音跟保罗的作品好像有一个张力。保罗说因信称义，然后马太福音很看重行为，那不就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个张力呢，其实不需要的。马太说的义呢，是如何靠近神的心意，学效神，经历他的同行同在，分享他的面容，分享他的慈爱。就好像耶稣对门徒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里面说的义呢，也不是大众以为的敬虔端正，完成了这个宗教仪节里面的那种律法体统完善就义了。马太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怎么样在天父的旨意之下，怎么样在耶稣的教导之上，展现出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呢，是彰显天父的完全的。你记得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啊，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他们所行呢，就认出他们如何如何。他说的行为还是建立在天父的旨意，耶稣说的行为还是建立在他的教导之上。这个建立在天父的旨意，建立在耶稣的教导之上，他的假设或是说他的前设，不就是相信耶稣，相信上帝吗？所以马太福音所说的义，不是一种宗教仪节的行为得到的一种状态。马太说的义是如何的学校神，更加准确的来说，就是如何学校天父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生命。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马太的叙述里面的义呢，最明显的彰显就神怎么样的去不屈不挠的，锲而不舍的救赎他的子民，怎么定义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如果说上帝的子民或是说耶稣的跟踪者能够走在这样的一个义路上面，学校这位神，学校这位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的义人。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就谈到约瑟，他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义人呢？义人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要做的尽管看起来是如何的愚蠢，如何的亏，他还是为了神的缘故愿意做。他有所不为，他不为的时候就是说无论怎么样计算，都是奇怪的一种做法，他还是为了神的缘故不做应该做的事情。在约瑟这个记载，知道未过门的妻子玛利亚怀孕，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打算暗暗的把他休了。我们曾经说过，在那个时候要休玛利亚是最合宜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约瑟把玛利亚休了的话呢，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也是一个义人。事实上最容易的决定就是休了他，与律法风俗都是再义不过的。可是约瑟他整夜辗转反侧，思前想后，万分苦恼，好不容易睡着了。天使向这位纠结害怕的一人显现说，不要怕，就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这个就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好像很容易哦，这样就把她接过来嘛，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从圣灵怀孕的这个消息 除了约瑟还有玛利亚知道之外，其他人能够知道吗？其他人能够相信吗？其他人能够明白吗？难道这个消息告诉约瑟，约瑟就没有挣扎吗？当他把这个妻子娶过来的时候，一定还是有许许多多的艰困。可是他为了神的缘故，还是把这个妻子娶过来。这为了神的缘故，不把这位没有过门可是怀了孕的妻子给休了。为了神的缘故，有所为有不为，就是义。这个所为所不为，是因为在神的理解心意里面明白把握。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义人，不也就是这样子吗？马太福音叙述里面，耶稣口中的义人必须超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义者，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艰困的环境仍然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承受天国，得见神的恩慈面容。耶稣听见了施洗约翰被害，可是他仍然领受了天父的旨意，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要与那些艰困的人同行同在，所以他独自退到旷野里。开讲另外的一幕，就是有许许多多人来他的面前，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的同在同行。我想这是为什么马太把两个叙述放在一起的其中一个原因。义者不是天真的，好像不知道前路怎么样就觉得很浪漫的、很理想主义的而去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实践自己的梦想。马太福音里面的义者不是这样子，马太福音里面的义者是通过挣扎、苦痛、艰困的过程来实践生命的。从第一个的义人约瑟，从施洗约翰，从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耶稣的跟从者，还有耶稣自己，也是展现出这样的一种的挣扎的现实。所以来到旷野，辗转的就是看到很多人，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我们就很快的想到耶稣的神迹能力呢，能够喂饱许许多多的人。这些经文的记载都是记载耶稣他的能力，可是这些能力不能抽空的看，你要把它放在叙述的上下文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得更加的深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有能力的一个神人而已，而的确是在一种的艰困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的困难里面，依然坚持他从父那边领受的那一个生命的方向。他的好同工或是说他的先锋约翰死了，应该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吧。他怎么样呢？退到旷野里面去。他是整顿吗？思想吗？祷告吗？我们不知道。可是马太紧紧的说，就说当他出来的时候，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如果说不是因为明白天父的心意，明白生命的方向，明白他要做成的事情，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就是跟困苦艰辛的人同行同在的话，怎么能够再走下去呢？好同工被逼迫死了，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呢？一大群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不一定很了解他，不一定很明白他，不一定真正的欣赏他，只是基于一些很现实的理由，比方说他有能力医病赶鬼，他也继续做了，也相信跟着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好处。在几千的群众里面，大多数的人是基于本能的这样的一种动机跟随他的。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魅力，有这样的能力，有能够做那么多的奇事，就跟着他吧。有谁真的知道 他走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呢？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甚至明明地指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吃了饼，是跟着耶稣一定有好处。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坏的想法，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想法。没有人知道所谓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没有人在意所谓的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本能很本能的跟随这位耶稣。可是尽管是这样子，耶稣还是牧养他们，耶稣还是喂饱他们，耶稣还是锲而不舍的到他们当中。耶稣独自到了旷野里面，然后再面对群众，这个落差真的是太大了。从孤单的小径到了一个那么大的舞台，义者的道路并不容易走。他的身影是孤单的，可是他面对的群众呢是那么的广大。不过这些广大的群众不见得一定是很明白他，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义者是需要旷野和孤寂，他需要一些孤单，他需要一些孤寂，使得他可以很细的端详看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因为这一种很诚实很真诚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检视，他可以经历那一位完全义者的慰藉的安抚。也许是在这样一个独自在旷野的经历里面，他再一次的对于自己领受的使命和身份有更进一步的一种的体会，更确立的一种的把握。所以义者的身影也许孤单，那我说的不仅仅是耶稣，是所有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神国的子民，再孤单也知道这位造物主同行同在。义者，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也一定会看到别人，看到群众，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接触他们，帮助他们，拥抱他们。第一个义者约瑟就是这样子了，当他睡醒的时候就把妻子娶过来，然后玛利亚生了孩子，然后大希律要逼迫杀害，然后他们到了埃及，又从埃及上来犹大地，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跟从耶稣的人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有孤单旷野的时候，当我们经过整顿之后，对生命有一种看法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会面对群众。这个群众可能大，群众可能少，反正就是一些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马太福音的记载，一个又一个的义者，最高峰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野地里面看到这许多的人，义者怜悯群众，守护群众，群众欢迎他是因为利益，同样因为利益群众会厌弃他。我想耶稣都会知道，可是耶稣毅然的来到他们当中，怜悯他们，用了五个饼两条鱼向天祝谢，掰开喂饱他们。这不是我们今天生活服侍的一个提醒吗？从孤单的旷野走出来的时候，看到群众，群众有很多的理由来到我们的面前，有一些是比较好的，有一些不很清楚，有一些迷迷糊糊的，各样都有。唯有我们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召命，明白他的心肠，我们忠心的去牧养他们，再孤单也有那一位义者，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的体会和同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爱子的生命向我们展现如何走一条你悦纳的生命之路。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有些日子比较平坦，有更多的日子比较迂回，有一些在旷野的时候有孤单的感觉，也有一些时候是群众的中间很热闹， 其实我们在热闹当中也不免有一些孤单的体会。无论怎么样，帮助我们学校耶稣定睛的望天，知道我们所谓何事，知道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生活当中像天父完全一样，帮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